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由钱志群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个人信仰故事。在他的这篇见证中，作者说自己是唱着国际歌长大，相信个人奋斗和唯物主义的哲学学者。在事业上，他一帆风顺，是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。然而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最后有一天，他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。他的人生轨迹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呢？一起来听他的故事。告别从前，上。作者钱志群。我从小就喜欢描绘明天，乐于幻想，曾告诉父母长大要当威风的师长，一声令下万炮齐发的军长。高中时又偷偷做起文学家的梦，大学期间又毫不隐晦要成为哲学家，工作以后却悄悄地走上了政客的路，千变万化，千思万想，就是压根没想到要当基督徒。我的成长经历应该像一道冲不破的堤坝，阻挡我成为一名基督徒。可是人生这幕戏的情节常会出乎自己的意料。60年代初，正是中国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刚结束的时候。我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小村子。出生前，父亲是人民公社粮店的员工，正当青春岁月，却得上了肾炎。当时的乡村医院技术落后，条件简陋，父亲一病2年，后来奄奄一息，只好辞工，回老家农村。而在另一个公社百货公司上班的母亲，也不想再捧着那份令人羡慕的差事，于是回到父亲身边，两人守在一起。没想到不多久，父亲却起死回生，逐渐康复起来，后来才有了我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是上帝的恩赐，但在那个时候，不认识上帝的亲人们只会感叹生命的奇迹，最多也就是说老天有眼。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奥秘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人都没有发言权。人们习惯了生老病死，往往只有在特殊的起承转合时才会感叹生命的意义。但不久，生活便又进入了油茶淡饭的平凡岁月。我开始懂事时赶上了10年文革，全中国都高唱着国际歌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。我就在这歌声中长大，渐渐确信每个人的命运和幸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没有神仙和救世主。1976年，我升高中，10年文革结束，全国恢复大学考试制度，一直高不可攀的大学门槛终于平等地向我们敞开。于是我放弃了从前的绘画和小说爱好，全心准备考试，决心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我命运，摆脱城乡差别对我们家的束缚。父母因不会做体力活，在家开起裁缝店，生意红火的方圆10里都有名气，但为得到粮食配给，每年都要交上一大笔钱，遇到心地不善良的村干部，要多少就得给多少。儿时父母的叹息像一粒种子悄悄埋在我幼小的心里，渐渐长成个人奋斗的小苗。1979年，那一年的大学招生人数非常有限，应届毕业生要与那些在10年文革中埋没了很久的才子们一比高低，实在是难上加难。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，一下子成了家乡的大新闻，在不绝的道贺声中，父母不知道有多高兴和骄傲。 我自己也飘飘然，仿佛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。我上的是哲学系，为了出人头地，我开始计划。在一大堆科目中，有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让我渐渐入迷。在哲学课还没有开讲的一年级的下学期，我便一头栽进了玄奥的哲学书堆里，做起哲学家的梦来。其实我们所学的哲学都是官方哲学，教材内容基本上是毛泽东的矛盾论、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等。整个哲学的主调就是世界是物质的，物质是运动的，运动是有规律的，规律是可以认识的。根据列宁的定义，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，是天然固有的，不是上帝所造，并且它能够被人的感觉复写、摄影、反应，却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。这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。当时我对此笃信不疑。我信主耶稣以后才知道，这个定义只对了一半，就是世界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，而另一半的错却是最根本性的问题。世界绝不是天然固有的，生活中我们所熟悉的任何物件，无论是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、家具电器，还是小说故事、琴棋说话，哪一样不是被造物，哪一件没有创造者。但是由于宇宙星体、飞禽走兽、桃红柳绿、寒来暑往等等现象无人能造，我们又看不到原创者，便笼统地冠之为自然。这个词似乎很聪明地回避了最大的版权问题，也冠冕堂皇地搪塞了我们对其中奥秘无法穷尽的智商尴尬。从宏观上说，这世界浩瀚无垠；从微观上说，构成世界的物质粒子成分不可穷尽。这无穷大又无穷小的世界，并非杂乱无章，而是极有次序、和谐运转。而我们人乱放几件物品，就让房间很难保持整洁。我真不知道有何理由不承认这世界是上帝的杰作。可是我就是不承认这一点，而且认为信上帝对事业有害无益。曾不经思索地接受了书本上的一个例子：大科学家牛顿曾在唯物论思想指导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，对自然科学，特别是对力学和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然而在解决太阳系最初是怎样运动，以及行星又是如何绕太阳运转这类问题时，步入困境，于是提出了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作为太阳及行星运动的起因，从而坠入了有神论的泥坑。晚年他埋头写作神学巨作，妄图用科学发现来证明上帝的存在，这就阻碍了他在科学上能够做出新的贡献来。但后来当我换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才发现正因为他在无穷奥秘的世界里看到了人的渺小，才发现了世界的绝对真理，有一位伟大的创造者。我在无神论思想的指导下似乎有了事业的开端。大二哲学原理开课不久，便在中国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着作，高唱起唯物主义。毕业后成了一名中学政治课教师。政治课是考大学和研究生的必考公共课，可是对于学生来说极其枯燥。因为我迷上哲学，加上勤奋刻苦，把哲学课教得驾轻就熟又趣味横生，因此在市里有了一些名气，成了市党校、市教育局和市委宣传部互争调用的人选，因而被调进教育局这一权力部门。我在唯物二字上尝到了又一次自我奋斗的甜头，开始了一官半职的生涯。在教育局工作一年多，我又被举荐到市政府当市长秘书，一步进入当地政界的高层，在悬挂着国徽、岗哨守卫的政府大楼出没，有一种身价突涨的感受。政治舞台挺具有戏剧性的，不久前还对我呼来唤去的教育局长，这回也得认真接听我的电话了。虽然我处处注意谦虚，心里却常常洋溢着得意。得意归得意， 但不敢忘形。工作之余，我勤奋写作，出版了第一本书稿《自我设计奥秘》，以此真诚地奉献给年轻的朋友们，侃侃而谈自己做生命主人的秘诀。一晃18年过去，那书精美的封面设计仍赏心悦目，但我再也不想翻开，因为那里标榜的秘诀不过是我涉世未深时对深邃人生的一种自信。其实有秘诀无秘诀，每个人都在自编自导的一幕人生戏里。可回头一看，情节发展总不是自己当初的愿望。历史、时代、环境、机会等因素的总和造就出你的一生，与你儿时的梦相距遥远。为什么如此？后来我从圣经中找到了答案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再往下追问，又有答案，是上帝的声音，说：泥在陶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人可以畅想明天，但是无法左右明天，同样也左右不了自己的生老病死。没想到仅仅一年，我又离开了这个令我充满希望的城市，到了儿时梦里都不敢奢望去的北京。在省长、部长、厅长等高级领导云集的中共中央党校一待就是3年，主要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装备，以便将来能够更好地成为中共理论骨干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。那3年，我认识了不少头脑人物，时不时还能亲见中央领导。我也耗了不少心血，潜心理论学习和研究，出版了几本现在不值得一看的书册，发表了大量符合官方舆论导向的政治性文章，有一篇题为《跨世纪呼唤理论追求》的论文，还获得了中央主办的《人民日报》优秀征文奖。这些努力让我血液里流淌的都是无神论。毕业后，考虑到夫妻团圆，我放弃了留在中央党校的工作机会，回到了我本来的省份。考虑到福利待遇的实惠，先是当了3年省直机关刊物编辑部负责人，后来还是跨进了省政府大门，天天陪着省领导，有人请示，有人汇报，有人拍马屁，有人请吃喝，到哪儿都有笑脸相迎，办事八面灵通，整天衣冠楚楚，到处风光。可是没有风光几年，家庭却将我推到了不知是喜是忧的为难境地。和我一样，太太也算得上是个自我奋斗型的人物，26岁被选为全省大学骨干教师培养对象，28岁破格成为大学副教授，第二年便收到美国一所大学的邀请，离开我和5岁的女儿，飞往那遥远的地方当了1年访问学者。期间她又考上美国麻州大学博士生。可是我怎么也不想去那陌生的国度，宁可当鸡头也不做凤尾。最后被他电话烦得够呛，只好拿着因公去香港的护照，应付差事似的跑了一趟上海。一进美国领事馆就吃了个闭门羹，心里倒是喜滋滋的。接到我的电话，太太沉默了很久，不久他便打道回府。可是久别后团聚，还没等到小家庭生活磨合顺当的时候，省政府又将我派遣到另一大城市，协助新市长。我在那里要待多久也无法知道。太太回来本来就有些心不甘情不愿，现在又要过牛郎织女的日子，她似乎找到了理由，终于忍不住告诉我，反正是分居，不如分得更远些。就这样，她把女儿送回娘家，再次含泪道别，踏上了留学美国的航程。他这一走，让我在外地的夜晚又多了一份愁思。不久，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，他要受洗，信主耶稣。我认为他是没事儿找事儿。在国内时，他曾买了一大堆的命相书，津津乐道地告诉我一些相术趣事，惹得我火冒三丈。 常骂他，你书白读了，教授也白当了，如今又崇洋媚外的信起洋教，实在是个无主见的人，就像是墙上的芦苇左右倒。不过这次我倒是不置可否，他人在国外，只要不烦我就行了。妻子表面柔顺，内心要强，不谙世事，却又急事如仇，一不顺心就回来撒气，而我又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，家里时常硝烟弥漫。在他第一次出国期间，我们在电话中动辄对嚷对叫，甚至话说了一半就割了电话，各自生气去了。我真不知道信耶稣对他究竟有多大意义。转眼三个月过去了，新世纪的首天，他风尘仆仆地赶回国与我团聚，半个月后他又带着女儿双双与我挥别。太平洋两端的天平重心一下子移到了美国，而这次见面，他给我的感觉似乎懂事多了，以往的女高音也柔和起来，有时即使不赞同我的意见，也会用商量的语气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终于在电话里忍不住问他，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？他告诉我，这都是圣经的教导。我印象最深的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3:4-8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别人的恶，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。这是怎样的一种爱？仿佛爱已经降到了忍耐的标准，好像以前都是我的错，如今他一忍了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能忍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。多年来我教训他一大堆人情世故的道理，最后只会无奈发出一句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可是他的本性现在真的有很大的变化，我也开始反省自己。从此我们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挂念，他总是安慰我，让我不要担心他们母女，他总是不怕浪费长途电话费，喋喋不休地数算上帝照顾他们的例子。听起来有些很奇妙，像是神迹。不管是真是假，电话中他那平静的语调，多少能减少我对他们母女俩异国生活的牵挂。每次我应酬回到旅馆，总是形影相吊，家庭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岳阳电话。女儿在电话里只会说，爸爸，我想你，接着就把电话还给妈妈，而妈妈要说的都是生活的实况，除了报喜也有报忧。这种爱与烦，远隔两地的生活，让我心里空荡，心绪不宁，而工作时又得精神饱满，大方稳重地应付各方面的工作关系。我感到自己像是活在一个无主题、不真实、不踏实的虚空之中，日子就像一本少了重要章节的书。